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《了不起的女朋友们》，演播顾向怡，第32集。观想不光闭不了嘴，还把李格飞指挥得团团转，一会儿要喝茶，一会儿要吃水果，李格飞跑进跑出无数次。在客厅和苏杭一起看电视的严小小有些坐不住了，想去书房看看什么情况，被苏杭拦住问道：
是电视不好看还是手机不好玩？有什么好管的，随他们闹。
一番折腾， PPT 终于在凌晨完工。关想把熟睡中的苏杭从卧室弄到书房，请他帮忙修改，只是 PPT 也不是苏杭的强项，他让关想把严小小请来。20分钟之内，关想那丑到惨不忍睹的作品在严小小的妙手回春下终于能够见人。关想脸上挂不住，指着电脑屏幕说：
老严，你这是用你的优秀来衬托我的平凡吗？
严小小以为关想生气，急忙解释：
这个很简单，一学就会，最多只要15分钟。
这句话正中李格飞下怀，他笑着拍手：
哈，一学就会，只要15分钟的东西，结果为了修改反而用了20分钟。关老板，你可真是人才啊！
关想被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张牙舞爪地扑向李格飞，被苏杭牢牢架住，死命往书房外拖。苏杭手上对付关想，嘴上叮嘱的却是李格飞：
好好学习，明天就看你的表现了。
李格飞嘴上说一切尽在掌握中，到底没敢马虎，十几页 PPT 背得滚瓜烂熟。培训安排在下班后，李格飞提前一小时来到支行，关想把李格飞带到茶水间，一边给李格飞泡茶，一边给李格飞打气，让他不要紧张。李格飞满脸不在乎：
这种小事我怎么会紧张？
想当年关想第一次上台给大家讲话时两腿直哆嗦，如今看着李格飞的云淡风轻，不禁感慨万千，果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就是不一样。只是关想还没感慨完，就看见李格飞端茶杯的那只手抖得比关想当年的腿还要夸张。观想这时候也没心情嘲笑李格飞，他拿过李格飞手中的茶杯放在桌上，握着他的手，看着他的眼睛，表情严肃的像是要生离死别。
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。
一小时后，在会议室内，理财经理坐在前排，柜员坐在中间，客户经理坐在最后一排。培训开始前，根据观想指令，李格飞先送上4个肯德基外带全家桶，让大家吃饱喝足。如此懂事的行为立刻博得了所有人的好感，再加上李格飞的长相和谈吐，只见气氛一片欢乐祥和。坐在观想前面的几个柜员不光偷拍李格飞，甚至还讨论起李格飞的婚姻状况，更有好事者已经开始比较李格飞和之前来找苏杭的沈铎谁更帅。其中一个好事者回头跟苏杭开玩笑：
苏总，虽然他们都说李格飞帅，我还是坚持你男朋友更帅。
谢谢。苏杭点头：
麻烦你把那个男字去掉。
好事者吐了吐舌头，继续和同事一起用微信向其他支行的姑娘传送李格飞的照片。根据苏杭对关想的了解，这种能够调侃他的机会关想绝对不会放过。他做好准备等关想开口拿沈铎做文章，不料等了半天动静全无。苏杭有些奇怪，扭头一看，才发现刚才那番话关想恐怕一个字也没听进去。关经理正忙着对所有冲着李格飞犯花痴的女生送上白眼问候。苏杭被逗得笑逐颜开，拿腿碰了碰关想的膝盖：
哼，朋友看什么呢？
关想回过神来，一脸愤愤地说：
你说这群女人是不是八辈子没见过男人啊？就李格非这样的能叫男神？
严小小正刷朋友圈，突然举起手机给关想看。
咱们支行人发的照片下面好多其他支行的人点赞，都说他长得帅啊，还有要他联系方式的。
关想恶狠狠地弯了一眼，得出结论，
一群花痴。
苏杭接过严小小的手机，慢条斯理地研究朋友圈，不经意地问了关想一个问题，
你是不是在吃醋了？
关想像是被人踩中了尾巴，立刻跳起来说，
我吃醋？我吃什么醋？他和我有一毛钱关系吗？
苏杭惊讶地看着关想，
我有说李格非吗？你倒是挺会对号入座啊。
你，
关想指着苏杭气得说不出话来。严小小赶紧递上炸鸡和可乐，可惜吃喝都没堵住关想的嘴，他依然锲而不舍地和苏杭纠结李格非到底帅不帅，一直纠结到李格非开始给大家讲解 PPT。 唯一令关想欣慰的是，台上的李格非对比茶水间的李格非像是换了一个人，全程面带微笑，侃侃而谈。都说工作中的男人最英俊，这一刻关想也不得不承认，李格非的确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迷人。 PPT 讲解完毕，罗行长发言，大意是今年行里重点考核中间收入，而银保这块收入最高，请大家好好学习，不懂就问。罗行长话音刚落，立刻掀起本次培训的高潮，一群妹子高举双手，叽叽喳喳地向李格非提问，引来男同事集体翻白眼。观想虽然不是男同事，但是白眼翻得比男同事还要夸张，
这种低级问题也要问，他们能不知道？
苏杭慢慢吸了口可乐，
人家找机会跟帅哥说话不行啊？
观想气不打一处来，
至于吗？这是工作。
苏杭像听到什么新鲜事，似笑非笑地瞟着观想，难得能从你嘴里听到工作两个字。
我是看不惯他们这种只懂得外表美的行为，看人是要看他的心灵的。李格非是银保客户经理，我希望我的同事更多的关注他的工作，而不是他的脸蛋。
关想的理由如此冠冕堂皇，别说苏杭，连严小小都被震慑到了，手一松，鸡翅掉在地上。苏杭轻咳一声，拍了拍关想的肩膀，离他的作品近一点，离他的私生活远一点，这个道理我们都懂，但是你也要明白，现在是看脸的时代，以李格非的条件，没准就能成为传说中的 top sales 呢。观想嗤之以鼻，前些年银保市场一片混乱，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，保险公司和某些银行网点把保险当成银行理财产品卖，埋下多少祸根，无数支行被客户投诉，导致如今多少人一听保险就谈虎色变，为了销售一单保险，理财经理能磨破嘴皮，就李格非这样的新手还想当 top sales， 简直就是在做白日梦。于是在关想的白眼中，培训圆满结束。关想认为像李格非这种实力有一点，但更多的是要靠长相吃饭的家伙， top sales 是指望不上了，不过混口饭吃应该没问题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李格非上班一周竟然连一单都没有销售成功。要知道观想他们支行，无论是客户资源还是销售技巧，都在分行名列前茅，从来没有哪家保险公司出现过这种情况。晚饭时间，餐桌上，关想忍不住问李格非什么情况，李格非避而不答，苏杭怕两人一言不合又吵起来，借口明天请大家吃海鲜把话题岔开。饭后趁着关想打游戏入神，苏杭来到李格非的房间，对着苏杭，李格非倒也坦白了原因，原来同一批培训的客户经理都自行制作了各种宣传单页，故意把保险模糊成银行理财产品，而李格非则老老实实拿着保险条款向客户销售。 二者相比较，自然是前者更受欢迎。苏杭当然认为李格非是对的，但是如今这个环境，对的并不代表合时宜。李格非垂下眼睛，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微笑。
他们觉得我有点蠢。
李格非微微摇了摇头。
他们教我不要告诉客户这是保险，就说这是银行的理财产品，时间特别短，收益特别高。
李格非似乎看出苏杭所想的事情，直直地看着苏杭说道，
我知道他们不对，但是这个行业就是这个样子，是我不合时宜。
苏杭淡淡一笑，眼神里带着探寻之色。那你……李格非想了想，又垂下眼睛，慢慢翻阅着手里的保险条款。
我姐姐当年教过我，生意场上诚信比什么都重要。我如今虽然不是李家的人了，所谓生意也就是卖保险，但这两个字我不敢忘，我也不想让我姐姐失望。
李格非修长的手指划过保险条款上的一排排小字。
我想好了，试用期不通过，我就再去找家车行。
他抱歉地看着苏杭，
对不起，浪费你一番苦心了。
我倒没什么，劳心劳力的一直是观想。苏杭叹了口气，他这个人就是嘴狠，你没开单，他比谁都急，他是真心盼着你好。李格非点头，他不愿意告诉观想这些，并不仅仅是怕观想跟他吵，更重要的原因是怕观想担心。这些天来，他欠观想的已经够多了，他不想再让观想因为他的事情烦恼。苏杭明白李格非的苦心，不过临走前还是建议李格非好好和观想谈一谈。你俩的毛病一样，什么事都喜欢藏在心里不说，表面上看是不让别人担心，可真想着你的人能不担心吗？之后两周，李格非的销售业绩依然是零。在观想的追问下，李格非几次想开口，却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。试用期进行到一个半月，李格非依然保持零销售。周日下午，苏杭和严小小去超市买生活用品，两人前脚出门，观想后脚窜进书房。观想此行的目的，李格非用膝盖也能想到，当即冷下脸。
我很努力的学习，我也很努力的和理财经理沟通，我很努力的向客户宣传，为什么没有业绩，我也很想知道。
你，
我知道我让你失望了，对不起，我尽力了。
你能不能先听我把话说完？观想热脸贴人家冷屁股，没想到人家还嫌硌得慌，他忍无可忍，一脚踢在书桌上，震得桌上电脑一颤。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？观想竭力控制住情绪，瞪着李格非说，我一点都不失望，你现在表现得比我想的强多了，我以为你早就放弃了，没想到你能坚持到现在。观想想起这些日子早出晚归的李格非，心头微微一颤。我是想告诉你，你要是真不喜欢卖保险，我再想办法给你找别的工作。一丝暖意涌上李格非的心头，整个人瞬间被一种温暖而柔软的情绪包围着，鼻子甚至有点发酸。他深深地看着观想，原来这些天观想的絮叨不是想指责他工作不好，苏杭说的其实不对，观想不是嘴硬心软，他是心软的一塌糊涂。
你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吗？
李格非问。明明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朋友，可是这一次观想总觉得李格非眼神里多了一点东西，正是因为那点他看不明白的东西，观想的脸开始发烫。于是为了掩饰那份不自在，他故意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。
什么喜欢不喜欢，不都是为了混口饭吃？
那我也是为了混口饭吃。
李格非别开脸，故意不去看他。不知为什么，他那颗心跳得厉害。
所以开心要干，不开心也要干，除非公司不要我，否则我一定坚持到底。
眼见气氛莫名尴尬，观想借口朋友还等着他组团打游戏，跑回卧室盯着手机屏幕，观想在心里暗暗说服自己，就李格非这种狗咬吕洞宾的家伙，他绝对没有任何想法，他就是为了将来把本钱收回来才去多管闲事。至于李格非为什么没业绩，这个问题很快有了答案。周一上班没多久，观想正在茶水间冲咖啡，理财经理安心怒气冲冲地推门而入，一边泡菊花茶一边念念有词：
老娘信了你的邪。
观想以为安心感情出现了问题，劝他想开点。
老安，记住一句话，男人都是浮云，只有人民币最真实。
安心和观想都是以嫁富二代为己任的姑娘，所以她和观想有着许多的共同语言，便立刻痛心疾首地说：
现在这个男人就是在伤害我的钱。
观想惊得低呼一声：
你不会是找了个凤凰男吧？他拿你的钱补贴他家，你要死啊？怎么可能，老娘是那种瞎了眼的人吗？
安心倒退几步，在门口张望一番，确定茶水间内就他和观想，立刻痛诉道：
保险公司和我们对接的那个李格非就是脑子有问题。
观想自认绝不是护短，只是本着打狗也要看主人的精神，不由得两眼一瞪：
你说什么？
安心把观想的怒气误会成同仇敌忾，一张嘴就像机关枪扫射般说道：
其他支行的银保客户经理都是和客户介绍产品怎么个好法，你猜他怎么说的？
安心眉毛一挑，白眼一翻：
哦，您年龄太大，不适合投保。哦，您追求的是高收益，我们主要提供的是保险保障功能。好不容易遇到个样样条件都适合的，人家问万一急用钱怎么办，你猜他怎么说？
安心一张小脸气得雪白，越发显得一双大眼黑白分明。
正常人都是和客户说保单能质押，他非要帮客户算一遍质押要付多少利息，这还不算完，他连客户退保损失多少钱都跟客户宣传。你听听，有这么卖保险的吗？
观想被堵得哑口无言，下意识地摸了摸鼻子。他觉得从客户经理的角度来看，李格非这事做的的确有点……安想定了定心神，鼻子一酸，声音里带着哭腔：
关姐，你是知道的，今年我们理财线任务有多重，老罗天天给我们上课，我就快就上吊了，遇到这么一个主，我天天拉80个客户也搞不定啊，我可怎么办啊？
你没和他……
观想表情讪讪，
沟通一下。
怎么没沟通啊？
安心气得出了一头汗，挥着手掌扇风。
从他第一次干这事，我就暗示他保险不能这么卖，暗示不行我就明示，明示不行我就提醒，如今我都快指着鼻子骂了，啥用都没有。人家说了，我们是专业人士，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追求业绩，要把保险卖给最合适的人。
观想为难地看着安心，不知如何安慰。安心捂着胸口，防止自己气晕过去。
我宁愿他不专业，我宁愿他眼里只有业绩，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，遇上这么个死脑筋？
观想搜肠刮肚，勉强拼凑出几句干巴巴的心灵鸡汤，暂时压抑住安心的破口大骂。观想回到办公室，向苏杭打听现在信用卡套现的手续费是多少。苏杭刚刚经过茶水间，隐约听见安心咆哮，眉头一皱，立刻猜到观想想干什么。于是他对观想说：第一，信用卡套现违法；第二，我知道你想把钱套出来买保险，帮李格非开张。可是，
苏杭缓缓摇头：
你帮得了一时，帮得了一世吗？关翔也知道自己这个念头实在荒唐，还是忍不住低声道，
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，就算要走，我也不想他走得那么难看。
当晚李格飞从苏杭口中得知关翔的打算，约了关翔来书房。
别担心我，
李格飞的语气笃定而从容，
我没事。
关翔难得没反驳李格飞，
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，搞成这样，我怕你有心理阴影。
心理阴影没有，好的回忆倒是有点。
李格飞笑得温柔极了，
我听你的话，请同事吃饭，虽然吃的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就是公司楼下的肯德基，可是他们笑得好开心。我原来经常请那些所谓的朋友吃几万块钱的东西，却没有一个笑得像他们那么开心。